窦光鼐跟着马二垮子进了东厢房，马二垮子急忙给福康安做介绍。哦，三爷，我来介绍啊，这位呢是窦光鼐，窦兰卿先生。我们今儿游览扬州雪景，却不妨撞见了三爷的这出全武行，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呢。这福康安呢，本来是盘膝坐在炕上的，一听说这位是窦光鼐，赶紧偏身下了炕，非常恭敬地拱了拱手。哦，原来是兰卿大人呐，真是失敬的很了。家父在成都给家中写的信中提到过您，说您品行端正，是位了不起的大丈夫。他抹去脸上的污垢，虽然稚气未泯，但却是满脸安详，一副沉稳洒脱的贵族气度，一边伸手让着窦光鼐，一边说，瞧我是微服在外，这副形象太简慢了。兰卿大人请坐，吉宝快去搬个凳子来，老马也坐下。窦光鼐见福康安礼貌客气，并不拿大，不由顿生好感，坐在凳子上微微欠了欠身子说，其实学生与公子有过一面之缘的。前年学生到贵府去给傅相爷送文书，当时公子正在大树下边背诗呢，至今宛然在目。今日公子仗义救弱，慷慨解囊，人心一行，令学生佩服之至。福康安听他提到父亲，起身略微站了站，又坐回炕沿上，笑着说，哎呦，大人过奖了，见人落井而不救，实乃禽兽心肠，就算是晚生不救，大人也必定会出面干预的。马二垮子见他们俩人如此客气，如对大宾，不仅一笑说，三爷几时离京的？您自个儿出这么远的门，夫人也放心？为什么是这身打扮呢？福康安神秘的一笑，嗨，我呀出来快一个月了，不瞒你说，这回呢我是自作主张偷跑出来的，要是依着我娘啊，什么时候也不会叫我出门的，不是父母在不远游，就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古圣先贤的话，哎呦，他大概就记得这两句，每天是不远游不垂堂，翻过来调过去，说起来是没完没了的。我这耳朵呀都快磨出茧子来了。俩人听了不由吃了一惊，都瞪大了眼睛看着他。福康安却顽皮的眨了眨眼睛说，你们放心，如今呐，我是过了明路的，说来说去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我怎么也逃不出母亲的手掌心儿。刚刚走到通州啊，就叫顺天府的人给截住了。说到这儿，他指了指正在添柴火的小吉宝，瞧，就是这狗才给他们通的风报的信儿，结果呀母亲亲自跑到通州去找我，见我执意不肯回去，气得他哭了一场，又是给父亲发信，又是给纪晓岚发函，而且呢都是附到600里加急文书中传递出去的。可没想到父亲回信说，我既然是他的儿子，就应该出去历练历练，不能总是放到暖房里，怎么也该出去见见世面呢。纪晓岚那也回信了，万岁爷说，我既然是侍卫，就不能总圈到府里边啊，既然这回已经出来了，可以顺路观察民情，到南京来从驾。母亲这才没什么话说了，不过又挑了7-8个护卫扮成长随跟着我。说到这儿，他指了指隔壁，无可奈何地说，哎呦喂，这些个人呐，那真比膏药贴的还紧呐，接都接不掉，真拿他们没法子。几个人听了都笑了，窦光鼐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公子哥，只见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灰拂绸夹袍，还特意在显眼的地方打了几块补丁，外面套着去了面的皮坎肩，沿边上露出了紫微微的绒毛，一看就知道这是用极为名贵的雪貂皮巴图鲁背心改制应景的乞丐服了。真不知道这位天家内侄，天下第一宰相的嫡公子，身为侍卫的公子哥，这一路上是怎么沿街乞讨而来的。这时候啊，那小姑娘已经吃完面条了，又换了衣服，看上去精神好多了。她显然也被福康安闹糊涂了，这个小乞丐小小的年纪，怎么有这么多使唤人呢？而且对他都是毕恭毕敬的，一点也不敢造次。进来的这俩人似乎也像是贵人，可是都坐在他的下手相陪。三个人的对话他更是听不明白了，忽闪着两只大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如坠无里雾中一样。见福康安伸手端茶碗，他赶紧塌拉着不合脚的大鞋上前，把茶吊子里的水替他续上，又拧了三条热毛巾，双手捧给福康安和窦马二人，然后默默地退到一旁，蹲在墙角整理着那些乱七八糟的衣物和被子。福康安喝了一口茶，又问：哎，听说蓝青大人要调出四库书局了，不知吏部的票拟下来了没有？窦光鼐这才意识到，感情这位贵公子并不是凭着相府子弟出行的，竟然随时都和朝廷六部保持着联系呢。可是这么稚气未脱的大孩子能料理什么政务呢？他的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却不敢这么说呀。我也只是个风闻，部里的票拟啊还没下来呢，这次还是办征集图书的差事。哦，哎，听说征集图书征出了大案子，皇上杀了个假朱三太子，不少人都被吓坏了，恐怕就算是家里有书也不敢贸然献出来了。看来这征集图书的事儿还并不简单呐，不能一味的胁迫。一头是地方官，对征集图书多的要奖励记档考成；一头对藏书的人要循循善诱，献出真版图书的可以表彰，甚至受官爵。就是书中有点什么为爱的字句呀，只要不是恶意诽谤圣朝的，就不要追究了。至于古人书里妄分华夷分野的，删掉也就是了，大可不必草木皆兵啊。窦光鼐开始听着还以为福康安是小孩子故作深沉学说大人话呢，这心里头还暗暗好笑。可是听着听着竟然真的听入神了，福康安说的这些个话正是自己心里想了好多天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不由点了点头，郑重其事地说：哎呦，公子见地深远，如果见了纪云纪大人还可以再说说呢。哎，不瞒你说呀，这回我从北京一路走来，见了好些个京城里见不到的东西呀，也遇到了不少比这还要紧的事儿呢。皇上南巡本来是为了体察民情，这是尧天舜帝的圣举，可是一路看来，原先在江淮趁时的外地饥民都被从驿道运河两侧强行赶走了，这些人散处鲁南豫西，偷盗抢劫坑蒙拐骗什么都干呢，府县还不敢申报。这些个地方是什么所在呀？一个抱独孤孟良孤近在比邻，一个靠着800里伏牛山又连接着桐柏山，朝廷不知道花了多少功夫和银子才平定了匪患，这又涌来这么一群衣食无着的人，如今 已经有砸米店抢当铺的了，这怎不叫人担心呢？他皱着眉头，既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对窦光鼐娓娓而言，为朝廷担忧之心溢于言表，丝毫没有做作之态。就连马二垮子都收敛了笑容，心中暗暗佩服，傅恒教子有方啊，这福康安小小的年纪竟然有如此见识，就是有些个朝廷大员恐怕也未必比得了啊。窦光鼐更是收敛了轻慢之心，一欠身说，公子这可真是老成谋国之言呐、啊！少公子何不将此见识写成条陈上奏皇上呢？福康安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嗨，哎呀，说了归齐，我这个侍卫啊其实还是个虚衔，如今还没正式当差呢，父亲一听我说国事就训斥我，老是说我是赵括马谡，要多历练少说话。我娘呢就像个护厨的老母鸡，恨不得吃饭睡觉都看着我，巴不得我永远都蹲在她的翅膀底下。我呀是真没自由啊。不过这回皇上既然要我到南京行在引荐的时候，我自然要向皇上奏明的。马二垮子急忙问，那公子几时动身到南京去啊？明天吧。看来这乞丐是装不成了，明天雇启程驮轿到义征去。我已经接到范时杰的信了，说皇上要在义征驻驾。马二垮子不由一愣，哦，义征那么个小地方，哎，皇上为什么要到那儿去啊？福康安摇了摇头，哎，听说呀是有一株老槐树，树抱树生了一丛迎春花，正赶上皇上南巡，说这是吉祥之兆，义征县令呢就抱上去了，皇上自然要去观赏了。其实啊那老槐树离义征县还有40多里路呢，要说这个义征县令啊真是混账。俩人听了福康安的话各怀心事，却是不好回话，于是便起身告辞。福康安把俩人送到门口，转身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就是刚才和窦光鼐马二垮子俩人说话这么个功夫，那小姑娘已经把屋子收拾干净了，乱七八糟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的，靠墙码放着，所有的脏衣服都堆在一起，茶吊子上挂着打水用的铁皮桶，已经微微泛起了水泡，旁边的大瓦盆里盛着半盆清水，看这样子是要洗衣服，姑娘正趴在地上添柴架火呢。见福康安凝神看着自己，急忙站起身来，整了整那身不大合身的棉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福三爷，我不会伺候您，大人大量可要多担待着点呢。
其实啊你很会伺候，我在北京丫头有20几个呢，外边粗使的丫头那就更多了，有30-40个，我看啊他们都没有您有眼色。
刚才问了，你叫黄什么来着？我叫黄秀英。
黄秀英，哎呀，这名字太俗气了。
是，那是爹妈给起的，因为家里穷，先把我卖给了扬州鲍家染坊，染坊又把我送给了高银台，只是干点子缝补浆洗的活，哎，有个名听招呼就是了。
姑娘说的高银台，就是乾隆后宫贵妃钮祜禄氏的嫡亲弟弟高恒，兼着侍郎衔，专管天下盐务。这个人精明干练，广交朋友，本来呢是如花似锦的前程， 只因为他有个好色的毛病，拈花惹草，素娼侠妓，欠了一屁股的风流债。于是呢，就和原先的户部侍郎钱度联手贩卖铜，又官卖私盐，先被刘统勋参了一本，后来窦光鼐又据章弹劾，乾隆震怒之下立刻下诏，把二人锁拿归案，抄家清产，闹的是鸡飞狗跳墙。福康安一听他说是高银台府上的丫头，就知道是高恒坏了事，官府发卖家奴，结果被那个王老五买了去了，中途逃出来，误打误撞撞见了自己。他打心底里叹息一声说，哎呀，只怪你命运不济呀，那如今你又有什么打算呢？姑娘看了看福康安，摇了摇头。哦，那我看呐，你也是好人家的女儿，只因为家境贫寒才落了这个下场。我替你思量思量啊，你要是愿意回家呢，我就资助你银两，送你回老家。如果你要不愿意回去，那跟着我也行，我瞧着你聪明伶俐的，将来总会有出息的。总之何去何从还要你自个儿拿主意。这小秀英啊，从小就被卖来卖去的，主子换了好几个，从来没有一个人拿自己当人看的。福康安这番话说得温存体贴，处处替自己着想，姑娘感动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急忙跪倒在地气声说，三爷真是菩萨心肠，必定恭候万代，上天有眼，一定保佑三爷长命百岁。爹娘待我虽然好，但是无奈家里太穷了，我就算是回去了还得把我卖了，还不如我就跟着三爷当牛做马，我也心甘情愿。说着实在忍不住了，竟然大放悲声。就连一旁的小吉宝、铁头蛟和小厮胡克敬都是心中一沉，不由眼圈都红了。福康安心里一酸，眼中含满了泪水，他急忙安慰秀英说，啊，那你别哭别哭啊，那好吧，就这么定了。我家三英氏族，父亲是当朝宰相，总理朝政不管家务，母亲呢也是大家闺秀，最是善良贤淑了，从不作奸吓人的。你呢就先暂时跟着我，等到了义征，我见过皇上，就用船送你回北京家去，你就到我的书房里伺候。小秀英一听是破涕为笑，急忙趴在地上磕了个头说，多谢爷了，多谢三爷恩典，秀英一定小心伺候，要是做错了事儿，全凭爷发落。嗯，秀英这个名字不好，干脆改改吧。哎，这么着，我给你起个名字，不如就叫丽儿吧。你说话的声音呢，特别清脆好听，黄丽似的，和你的本性呢也相合，就叫黄丽儿，你看怎么样啊？哎呀，黄丽儿，太好了，这么好听的名字，多谢爷给起这么好听的名字了。说着又磕了几个头。福康安轻轻一笑说，好了好了，快起来吧。哎，小胡子，你去隔壁告诉老冯给我换行头，这乞丐呀是不能再装喽，本来呢就装得不伦不类的。哎，对了，就照太太屋里小云的例，给丽儿买两套衣裳，天太冷了给她加一件皮毛坎肩，然后呢你再到瓜州渡驿站跑一趟，告诉他们驿丞我们今天晚上就搬过去住，去吧。是。小胡子答应一声就退出去了。铁头蛟见丽儿要往那瓦盆里泡洗那些个乞丐服，就笑着说，哈哈，姑娘不用洗了，三爷用不着这些了，再说这种天啊，你就是洗了也难晾干， 回头叫人散给穷人就是了。三爷，我看小胡子没身份，到驿站去说话未必管用呢。我是刘统勋大人派来专门接您的，不如我亲自去说说，这样更妥当一些。爷说呢？这福康安呐，对别人都是呼来喝去的，只是对这位铁头蛟格外的客气，因为铁头蛟呢，原先是很得乾隆赏识的贴身侍卫，明说是刘统勋派来的，其实啊，还是乾隆的意思。所以呢，福康安对他非常客气，听了他的话，点了点头说：“嗯，也好，你不是我的家奴，又奉着君命，过去说一声啊，可能更好一些，就由你去吧。”铁头蛟出去之后，小吉宝说：“哎，爷，您恐怕有二十多天没洗澡了吧？身上堆积了一层老泥，像刷浆糊似的，就是换了衣裳也不舒服。哎，干脆我把这屋里烧得暖暖和和的，现成的热水，您洗个澡，到驿站舒舒服服睡上一觉。明天呢，咱们坐驼轿赏雪赶路，那才叫……哎。”说到这儿啊，他翻着眼睛，搜肠刮肚的想着词儿，想说的文雅一点，想了半天才说：“啊，那才叫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乱石炸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哎，风风光光的朝见天子。咱做奴才的也跟着土地老放屁，神气不是？”他这话还没说完呢，福康安已经是笑得前仰后合了，刚喝到嘴里的一口茶都喷出来了。哎呀，你呀，你呀，你可真会瞎掰呀，这词儿引用的气死苏东坡，简直是辱没斯文。说着话，见隔壁老冯已经进来了，就笑着说：“哎，老冯啊，看来你这贴膏药我是接不掉喽，这一路上没少给你脸色看，哎，你心里可不要怨恨我呀。本来嘛，我装叫花子，你在后边毕恭毕敬的跟着，那像什么呢？真是碍我的事儿。”老冯笑着就是打了个签儿，起身说：“嗨，乔爷说的，奴才哪敢怨恨爷呢？实在是太太的慈命难违。这爷也是知道的，当时太太把府里的人都想遍了，最后说还是叫冯家的去吧，说我冯进喜是个痞子，最能耐的骂了，哎，这就叫奴才来了。”“哈哈，好，你不记恨我呀，那就好了，快去帮我雇轿子吧，我还要洗澡呢。”老冯笑着出去了。吉宝服侍福康安洗完澡，换好了衣服，一切收拾停当，可是小胡子和铁头蛟却迟迟没回来，福康安不由心中纳闷儿。哎，这去驿站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啊，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小胡子年纪小不经事，怎么铁头蛟也这么不会办事啊？话音没落，铁头蛟一掀帘子进来了。福康安见他脸色不大好，哎呀，你可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铁头蛟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气的，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的不是颜色，躬身回答说：“回爷的话，是小的没本事，事没办成，小胡子惹了麻烦，他让人家给扣起来了。”